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最近非常夯的台剧《人选之人》，我们总算是赶在他就是红的时候讲这部剧了。对，因为之前感觉都会隔了一阵子才讲。
对，但是我以为你自己内心常常都会想说，哼，我才不讲那些红就作品的之类的。
没有，我没有这种纠结，我有时候只是懒得出去看电影而已。对，
但我确实也觉得蛮难得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通常不会追那么快吧，就是我们都有点慢半拍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那种大家都在看的风气很明显，很像那个之前那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时候的那种好像大家都在看的风气。对，还有咒的时候，对，然后就会想看一下，然后看了一两集之后就觉得，哎，真的拍蛮好的。对，是认真的觉得我觉得光能做到台词不尬，然后因为选举这件事情又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之一，所以就是看了就觉得蛮有感的。
而且我也确实，因为我其实蛮之前在算是大家一直在讨论之前，我就有看到他的预告什么的，就是在比较前期的宣传时候吧。但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没有太大兴趣这样子，就
我也是，我好像之前就有看到 Netflix 的预告了，但都觉得还好，就觉得好像你会担心那种是你知道就所谓的好像题材耸动，但担心他其实没拍好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我心意的点，主要是说我看了大概半集到一集，我其实就有意识到说，哦，他其实是一个在讲政治幕僚的事情这样子，而不是我原本看预告想象是政治人物的事情。
哦，懂懂懂。
对，
之前是不是有一个也是讲政治，可是那个就比较 focus 在政治人物本身，而不是幕僚上面。
你是说那个国际桥牌社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国际桥牌社，对
对对对，国际桥牌社应该就是比较真的是单纯的在讲就是各种政治角力啊等等，然后跟他也有一个比较特定的时空背景这样子。
我那时候看到是因为那个剧本是简丽颖跟燕世基一起写的，然后你知道燕世基基本上也是走应该也算是走学运圈或政治圈出来的这样子，就是他们本来就曾经当过幕僚，可能也当过侧翼，然后也有参与到这些，然后就觉得蛮吸引人的。然后再加上那个谢盈萱主演，谢盈萱主演是一个是一个保证。对，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虽然我也蛮喜欢谢盈萱，但是我得说他的戏感很重这样子，就是大家会用这个说法，就是你会有一种很明显他在演戏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会分作两种嘛，就是一种是真的很自然，然后他好像完全进入那个角色，另外一种是你会觉得他稍微用力的在诠释那个角色。但我觉得蛮不错，就是因为他今天在那个人选之人里面的这个角色本身是很适合用他这个诠释方法的，
应该说跟他的气质相近接近了。
对
对
对,
對，对，
而且我觉得蛮好笑是我大概看了几集以后，我就突然就很认真的开始觉得说，如果今天谢盈萱在戏外突然宣布他要参选，你就觉得蛮合理的。
我觉得这一部另外一个卖点就是说，他里面的应该说他影射，然后我记得他的那个视觉是找，就他里面两大党那个民和跟那个公正党的视觉是找方旭中做的，所以就是一切看起来非常的真，就是包含那些竞选文宣啊什么，就是很像是某一个也不是现代，而是算是可能2020大选的时候会看到的那个潮流的感觉。
对
对
对对，就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本来还以为说，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讲，假想出了一个公正党跟民和党，会以为他稍微有点架空，但我觉得没有，就是你大概看了几集以后就发现没有，这一切就是充满了既视感，
就很像国民党跟民进党。但那个主角待的公正党有点融合了民进党跟我觉得像社民或激进之类的消党处境。
对
对
对,
对，就是当然他的大的架构看起来很像民进党，可是像里面讲到的一些比如像性骚扰事件，或是要不要对就是比较激烈，比如说 face 或环保这些议题要不要做明确表态，这个就比较像小党跟大党的冲突这样子。对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那个我那时候看完好像，但因为第一集跟第二集主要有讲了一个就是设计师的临时被换人的一个
被抽换，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聂永真还有为此发一个脸书文，我觉得超好笑。他那个时候就发那个他那时候帮蔡英文做的那个竞选小物，然后类似就说就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被抽换掉之类的，超好笑。
对，然后我们稍微大概讲一下剧情架构齁，因为这样就听起来很像是我们自己已经开聊了这样。
对对对，
就是我们大概先讲一下就是剧情结构。总之就是谢盈萱饰演的主角是一个叫做翁文芳的一个算是政治幕僚吧，那他其实本来是有参选过就是类似像市议员这样子，结果他后来落选。那 这就融合了蛮多议题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一个出柜的那个同志议员这样，但是他落选原因就是因为有人类似像是他爸也是政治世家，类似他爸的庄脚就是出面就是有点说啊你安的没塞啊这样，他就为了伴侣很打抱不平，结果就被人家拍下来，然后他就落选，所以他就被也不能说流放，就是类似像被征召去打中央总统大选的选战，然后他就总统大选的幕僚这样。然后这整部戏其实就是在演他们这个架空的政党公正党这个他们的幕僚里面的故事，然后他们要去对抗一个想要连任的大党叫民和党这样。对，大致上的主轴其实就这样，整个剧情其实就是选前类似像选前几个月到选前一天，就是整个打这个选战的过程，那里面就包含了以谢云轩为主轴，就是政治幕僚他们如何去操作这个议题。我觉得他们在讨论说这个议题要怎么打的时候，那感觉很真实，因为就会发现在打选战的时候，大家想的都不是说哦，我支持这个议题，所以我要打他，而是这个对手到底有没有伤害，我要打他。对，然后，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那种你知道充满热血正义的年轻人会对于说，可是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可是这个这样就不对啊，就是可是我朋友都爱抗议，我要不要上街？然后主席都不对 Face 表态，可是我是支持 Face 的啊之类，就是他们会有这种纠结。那包含刚我飞有讲到那个设计师也是，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欸、合作的设计师不爽然后上网发文，结果风向就往你这边吹，他、啊、明明是自己人变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那个感觉。对，就是这些所谓大家应该如果前八年的大选有认真参与的话都有碰到的事情都会演出来。
对对，我觉得他算是蛮顺畅的去揭示了就是各种的议题这样子，就是噼里啪啦的一口气带入很多东西这样子。
后来想的时候觉得蛮不错的、欸、就是我觉得没有植入的很硬。对，包含就是谢云轩他演的这个翁文芳是一个同志出柜议员的身份，他也没有特别说要强调这件事，就他没有把它包装成一个很大的主轴在打，可是他在里面确实有描写就是他跟他伴侣的相处，还有就是他爸身为一个类似像是地方本来的政治世家，然后跟他对于这件事的和解，那一段拍的蛮好的。
我是一直觉得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刚后来回想起来会觉得蛮聪明的一点，是因为他基本上是设计就是他有一个倒数机制，就是一开始可能是大选，我记得大概好像12个月还是11个月开始吧，所以其实基本上是一年的那个左右这样子，然后而且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算也差不多就是快要一年，我们接下来就是又要大选、
啊、接下来要总统大，我觉得这个片在这时候发绝对是有
算好时间，就是绝对是算好时间。
对，
然后、
欸、到时候一定如果这次大选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会说哇靠靠，就是人选之人
神
预言，
对
对
对，一定会这样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倒数的方式去推进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例如说可能比如说刚刚如果说什么国际桥牌社或是其他的在讲政治的剧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可惜，是说因为他们 maybe 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终点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们可能就是只能比较稍微松散一点的在讲一段时间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或者是 focus 在几个角色上。但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个很聪明嘛，他就是一个倒数的机制，然后你就是越靠近结尾你就越知道说啊大选要来，然后就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白热化这样，然后所以他其实也每一集会不断的带出刚刚说的很多各种的议题，本身也是很合理的，就是他不会说哦、如果是普通的剧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干就 一集里面还塞同志又塞 face 又塞什么，但是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真实的现况就是这样啊，
因为他而且他是因为他在打选战嘛，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你明明今天已经准备好一手材料要打某个议题，就突然爆出一个什么被狗你家主席被狗咬啊，或者是别人家就是突然外遇什么，就爆出一个新闻，你就整个又要再翻盘重来，就是这些你原本准备好的议题全部要再洗牌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临场感跟那个现场不断的很混乱然后很快速的在更替这件事情蛮做的蛮好的，就是我大概在前三集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一直想要看下去的原因其实就是这点吧，就我觉得如果他怎么讲相对用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然后就慢慢推说啊他们如何去推一个议题什么，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可能会有一点失去耐心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自己觉得很写实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算是有积极在参与投票然后有在关注议题的人，所以就是那些就是包含刚演出来的像是这一次不能说争议但讨论度最大的桥段就是他们公正党这个作为进步的反对党，然后里面爆发了性骚扰事件，然后他们怎么处理，那这个我们就直接讲嘛，这大家一看就知道在影射的是激进嘛，对，那这些事情都是 我们之前在选战的时候经历过的，然后为了大选就有人跳出来说为了大局为重，所以要把它压下来，怎么处理什么什么的，这些就是都蛮真实的。尤其是里面甚至有些人我会看到我朋友的影子，就是比如说在当幕僚然后很热血，但是又觉得干就是啊，事情就不能这样处理啊，为什么不能、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立场说出来呢之类的，这个就是我完全听过我朋友讲话的。
我对我来说就是做的蛮不错的一点就是在角色上面吧，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说的那种比如说一个团队里面大家会有不同的立场，这件事情好像蛮可以想象能够做到一个很表面的程度之类，但我觉得他有算是在继续一直往后推，就是比如说这些角色本身是会成长或是他们会有不同的面向的，这样子。就是对，我觉得那个部分对我来说是有趣的，就不会说哦，比如说如果今天是一个什么热血社运青年，他就永远是热血社运青年，他就永远要去当那个有点白目然后什么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太理想的人之类，但我觉得其实
的人这样
子，这其实没有嘛，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每个人的角色立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转变这样子。
对啊，里面让人看的最纠结应该是他们的那个竞选主任叫陈嘉靖，就是公正党的竞选主任，然后他就是一个被夹在就是幕僚工作跟自己家庭生活间的人，而且他的太太被设定，就剧情设定里面他太太是设计师，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就是20年前就是学运认识然后在一起很有理想，但后来他就是为了竞选工作一直就是没有照顾好他家庭这样，然后就是觉得这一面应该蛮可以让人觉蛮能够共感的，就是大家想象中的政治工作者，大家都觉得啊搞政治就是好像很就是你知道你好像就是很激进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不是说我 这不是我意见，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如果你跟长辈说你参与选战工作大家通常都会先皱眉，但可能实际上在里面那一切就像是就是一个无法结束的很紧绷的上班族状态，你下了班你还是要回到家里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一般人不会看到这一面，大家就只会看到大家在那个摇旗呐喊
对，
因为他一开始开头就说他一开始就是开头谢颖轩有念一段口白嘛，就说什么就是我们是要做我们要造浪，我们要就是要有烟火要有场子，但是有这些就能赢吗，这样子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所谓跟政治有关的激情面其实都是他的类似像结果或者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表象，但下面的操作其实真的就是像上班一样。然后因为像我自己也待过广告公司，虽然并不是说是要走政治线，可是比如说啊一个东西烧起来的我们要不要跟风的那个讨论感觉其实蛮像戏里面呈现的那个政治幕僚状态这样。
对，就是我有跟别人分享到说就是我其实看第一集的时候觉得莫名的觉得很焦虑，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是类似也在做行销企划相关的工作这样，然后那个不断的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发生，然后但你原本事情也还没处理完之类的那个状况会让我觉得哦真的很像是那个行销第一现场这样子。
对啊，而且其实当你遇到说有些社会事件就是你知道风向往你这边吹，终止你知道那个手段是不道德或不对，你还是会觉得很爽。就比如说今天他们里面有一幕是他们签的那个乐团就是去被民和党挖走了，就可能人家钱比较多他们要去民和党的场子表演，他本来难过，就后来发现那个乐团主唱当天爆出说好像小时候有霸凌人家，然后聊天室就都被洗版，他们就呀烧得好啊这样子但终始那个不是你造的。然后我们以前也有过就是类似像说本来就是有那种类似像这个就只是举例而已，这不是真实发生，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是有网红出来说欸某某产品都很烂这样之类的，结果就那个产品就被抵制啊什么，结果那个品牌欸义正言辞的发了一个声明，然后反而把它逆向操作成就是这个网红说谎就不专业这样子、
哦、
对之类的，
就是
乱带风向欸那火就烧回去了之类的，然后你如果只是那个品牌代理商就觉得很爽这样，对、
嗯、
类似像这种事情、
嗯嗯嗯、
对
对。然后刚刚你也有讲到就是刚刚说那个嘉靖这个蛮重要的一个主角之一吧这样子，我也是蛮喜欢他，然后跟我也是蛮前面就有感受到说这个角色的塑造真的很成功，就是我觉得他同时包含了那种比如说他在家里面很软弱一面会让人觉得很看不下去之类的，然后但是他所谓的这种软弱或者是稍微怎么样身段比较软的部分却在职场上面很怎么样很温柔然后又很让人喜欢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一体两面的部分都做得很好吧。然后跟因为我觉得可能 多半会有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想象，就是觉得哦，在从事政治工作者，然后他又是一个主管阶级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中年男性之类的，就是那他是不是在职场上就会有某一种我们可能看很多剧里面会出现的就是有点讨人厌的面相等等，但他就是在里面完全不是至少我目前有一点点难想到另外一个跟他类似的定位的角色这样。
我觉得他比较接近我们这个世代比如说三十出头的主管会有的样子，就是已经就是 思想比较进步，我会考虑年轻人的想象会在意的事情，比如像环保或者程序合不合法之类的，然后也不会去骚扰人家，会有同理心。可是同时间在打选战他会要去做一些脏事，比如说他要去威胁人家，或者他要去揣摩上意这样子。对，比如像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一段剧情让我觉得很好，就是反正那一天类似像他们的高层，就党内高层突然给了他一条新闻，就说什么别人爆料我们设计师花100万这样，然后那个新闻很小。对，但陈家靖就想说啊，这新闻这么小，就是他们所谓有个叫高富，就是他们的高层，然后他就说想说这新闻这么小，我干嘛要去管他这样子，才几个赞而已这样。就后来想一想说啊，他想要换设计师啊，他想要换人，想要换自己班底的设计师，就是他要去你知道揣摩党内高层的意思，要去做这种所谓的跟他们讲一般年轻人会觉得很烦的那种人情交际的问题。然后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角色我觉得设计也很好，是那个公正党的秘书长这样。总之就这个公正党秘书长就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那种就是因为他的脸型比较偏三角形，然后有一种 很油条很老奸巨猾的感觉。那他的比较多的争场应该是他们党内爆发那个性骚扰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子。然后他去对，因为他们党主席是一个女性叫林月珍，然后我自己觉得他的形象很像 sample 了那个蔡英文跟尤美女之类的融合这样子。
有一点没错，
尤其是那个短发单身然后女强人的这个形象，然后就是平常就是表现比较内敛一点，不是那种激情喊的那种路线这样子。对，我觉得他 sample 蛮明显的。对，好，没关系，先不讲主席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们先讲那秘书长的部分。总之爆发这个性骚案件的时候，就是那个秘书长就是对着那个主席，就是在因为主席就很生气，就说我是一个进步政党党主席，结果这个事居然发生，大家都压下来没有让我知道，而且不是第一次这样。然后秘书长就是很像在搓汤圆，就说啊，就是可是这个下面的人就是会这样，哎，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啊，这人看得好讨厌，就是他就是那个旧世代这样子。可是下一幕就带到秘书长把那个所谓出包的那个单位的主管叫来，然后就开始训话他。就说起码洗台不赶快呐，就是那个，就是以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能做。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什么你叫你下面的人就是乖一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把他辞退，这样把他软性辞退，然后我出一笔那个慰问金，这个人不要再来了。这样，反正可是你就会，然后就会跟刚刚很像宛若不同人，好像变成一个你知道很有尬词的上层啊。结果训斥完之后，还想了一下，然后就说啊，下次去那个。定一下下礼拜唱歌的时间，大家去唱歌。就是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请客吃饭，要重新现在好出了一个大事，大家不开心的，请客吃饭还是要再拉一下这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种塑造那种政治圈很就是该怎么讲，软硬兼施的那种形象非常成功。对，
对，我也是其实看的时候觉得对于秘书长那个角色蛮惊艳的，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他真的其实蛮配角的，他的主要戏份其实差不多就是
我刚讲那一段，
刚刚
那个就是他最有存在感的戏份。可是从那一段你跟他跟从那一段你看他跟党主席的那种互动，你就会发现党主席反而是比较单纯比较直一点的人，可是这个秘书长很像是他看起来好像很老奸巨猾，可是他就是有一种老江湖在辅佐的感觉，他们有一种就是剑拔弩张的默契这样子。对
对对对，因为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前面跟就是党主席在对话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很明显就是他真的很像反派吧，应该这样说。然后那个党主席也觉得说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你怎么可以容许这种事情存在，然后两个人好像要吵架什么，但其实就是经过没几幕之后，就是稍微大家有一个和解跟共识了以后，就是他们还是有就是坐下来一起喝个酒这样子，然后那个喝个酒的时候，他们的样子又看起来非常像老朋友这样子。对，我就很喜欢这个反差吧，我觉得这在几幕之间就可以完成一个角色这件事情，算蛮成功的。 对，然后跟我也是很喜欢说，我觉得那其实也展现了，就无论是刚刚说的秘书长，或者是刚刚前面讲家境之类，就是虽然他们都是一些必须把自己所谓的手弄脏之类的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其实在这些很细节上的描绘上面，呈现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在这些身段柔软人，或者是愿意弄脏手的人，这些人的价值吧，这样子，就是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是执意，比如说好，就是有党主席这个想法，就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召开性骚扰委员会，什么什么什么，就我也没有说这样子就会不对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后来选择折中的这条路是有折中这条路的价值所在，这样子，
而且观众会被。应该说会多少有点被说服吧，当然这跟剧情叙事有关，因为最终他们其实还是没有召开性骚扰委员会，可是他们开除了那个人这样子，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你可以看到就是剧里面其实有呈现他们的妥协跟挣扎，因为包含就是什么大选期间这样，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看起来是合理，当然不是说这是在帮比如说激进那时候事情背书这样子，
对，我觉得或者是说就算不是指某个特，就是之前发生的特定对党事件，如果是未来以后发生这种事，我觉得也不是说怎样做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样子，
对、
就是、
而且那个算是一种该怎么讲，那算是一种在各种理念碰到大选的时候的具，你知道那种妥协具象化，就是这个性骚扰事件是一个，那刚讲那个 face 也是一个，里面有一段戏是那个主席的算是他们以前那种老师，你知道学运期间不是都会有那种带领他们的老师然后去拜访他，就想要他希望他可以签署那个 face 的联署，那主席就非常为难，就说我如果现在签了那就选不上了，那我选不上不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这样子，那当然那个老师也是很难过，就说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总统才可以做事这样，但我们也知道现实就是总统可以就是不批准那个死刑这样，然后就是要求不要批准死刑这样子，然后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所以大家才会去选，可是当然你选上之后会不会照做，或是你选上之后为了其他事情你会不会需要靠就是这些脏事来转移焦点就不一定，但那完全就是一个理念上相信的承诺，就是总统大选这件事情就算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有一拖拉库的问题，包含死刑，包含性别同婚，然后有环保这些东西，那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说你每个都要表态或什么，但最大公约数就是把一个你觉得倾向会处理把这些事情往你想要的方向处理的人送上立委或送上总统这样子，对
对，就是而且我也是觉得说如果观众对于就是他的这样这些处理最后自己的结论是说你看他们这样子还是很虚伪或者什么之类
的，
我其实也都觉得可以理解的，对对 对，因为我虽然我觉得当然多少因为主角群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人嘛，所以大家观众会比较带入他们跟比较支持他们，所以你要说这是某种程度的洗白之类的，我觉得是
可
以理解，对，也可以这样说，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一部还好的部分就是他没有到说比如说真的是很用力的在洗，然后就是那种说哦他们这样一定是正确的或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对的之类的，就是
尤其像有一段嘛，就是那个什么主席被邀去学校演讲，
嗯，
结果本来说不提问，就突然那时候爆发关于 face 的抗争，所以学生就直接提问给主席说那你到底支不支持 face， 你要表态嘛，然后后来主席就发表了一段感人的演讲，然后大家就鼓掌这样子，可是下一幕就是学生们说干他就没有讲清楚啊，
就是有讲的也没有讲，
对对对，他也不避讳去呈现，就是根本就是他讲完其实还是没有人，虽然你知道以他的立场来说他绝对不会表态，可是他也不避讳去呈现大家反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觉得是好的，没有，如果这部片就是收在主席演讲完之后大家很感动拍手，然后大家说哇主席这样真的是蛮好的之类，那就真的是洗白，
对，而且我也是蛮喜欢里面有一些那种就像刚刚有提到说他除了有一些稍微比较理想化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有呈现蛮多那种就像是那个温文芳的爸爸那一块吧，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类似说所谓说地方庄脚啊或者是这些在地的里长什么之类的，对于整个选情其实也都是非常重要这一点这样子，然后虽然说比如说温文芳对于曾经那个 算是跟他起冲突的那个里长还是很不愉快等等之类，但我觉得他后来还是有接受 这一切可能还是要某种妥协的那个程度，因为他后来还有遇到这个人，可能还有稍微跟他点个头什么的这样、嗯、就是我觉得像这一些面向的呈现就是会让我有一点觉得说，我不知道，我有个奇妙的结论，就是我觉得那个很台湾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本身有一种就是虽然说难听也会说哦，很多事情是在搓汤圆，或者是很多事情是在那边就是好像很大家很虚伪在那边交陪什么之类吧，但我是确实也可以理解说很多事情就是真的要靠这种所谓人情，或者是你要说那是一种情勒也好，或者是你要说那是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在讲道理或者是逻辑，我只是因为感情跟你好我就投你之类的，就是
对、啊、而且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可能是随着出社会会感受比较深，对，但虽然听起来我可以理解说如果比较年轻一点的人听到应该会觉得啊你们就是被社会污染因为确实在学生时代你只要念书不太需要跟其他人其他社会的各行各业往来，就你只要在学校乖乖念书，所以学生也是最有资本去抗争的嘛，因为你没什么好失去的这样。可是你出社会之后，假设你是个政治工作者，那或者是你跟政治相关的，那你每天早上你买的早餐店阿姨，你吃饭的便当店阿姨这样子，然后你搭车开车的公车司机，这些人都是票。对，我讲这个是比较直白，他们是票，他们都是一票。那他们的想法重不重要？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强迫说这些跟你平常素未谋面的人，你不能期待说今天他看了个新闻或是听你喊了个口号他就支持你的想法，也许而且那种状态是蛮容易同时并存，就比如说今天这个早餐店阿姨他对你非常非常好，然后都记得你吃什么，把你带你就像带学生就像自己小孩一样，可他是一个虔诚基督徒他反同婚，就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对啊。但这种就是变成是说你不能因此就因为这个议题你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糟糕的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怎么可以防止人家相爱之类，但你也要同时看见他好的那一面，然后想办法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尽可能去说服，可是同时之前你也要释出你的善意，你不能一开始就是剑拔弩张。但所谓这个释出善意其实就是妥协的过程，你可能要去陪笑，你可能要去送礼啊，就要去嘘寒问暖这样。当然对于比较你知道所谓业务嘴的人来说就没什么问题，就是反正我就是戴一个社交假面这样子，哎，嘻嘻哈哈嘻嘻哈哈这样就过了。可是对于本来就对这个理念很有坚持的人，当然就会觉得很痛苦这样。所以也有比如说就是你可能自己就是同志这样子，
而且你刚刚这样讲，我就第一个想到那个四叉猫之前做的事情。
什么？你说他去跟那个美江一起合照？哎、欸，还是更早之前？
他之前有就是混入很多就是那个反同组织内，然后还就跟里面的牧师变好朋友
之類的。哦，对对
对，还
去吃饭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對，我其实真的是非常敬佩。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在节目上就是说哦，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你知道你不能就只看他那一面，然后他们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你们还是要继续生活等等。但我老实说，我觉得如果真的必须要就是很长时间的，你不只是要跟比如说刚刚说的早餐店阿姨，你不是只是要跟他买早餐，你还要跟他聊同志的议题，然后想办法也没有要到说服他，但是听他叙述比如说反同的事情等等，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个信心就是我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哦、这样。
我自己的练习就是跟计程车司机聊天，然后我很好笑就是我之前好像有讲过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他是哪个立场我就跟着他起舞这样、就是今天比如说他骂政府就说什么啊，今天政府无能的防疫做这样，我说对啊，然后啊，我们现在工作也是业绩很差之类，顺着他的话讲。等下如果他今天是比如说比较支持台独的，然后支持民进党，然后他就会说啊，就是现在你们年轻人也要加油，不可以被中国洗脑。我说对，现在那个抖音就是大家都在看，我们也是啊，其实我们知道的，我就顺着他的话讲，知道对？因为我觉得通常就是司机会跟你聊，他其实也是无聊，然后就想要有人跟他分享，
啊啊、
然后最好是可以跟他就认同他想法这样，那你顺着聊其实你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就是你会听到各方面的那个意见，对，而且那个可能族群就是你平常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普通上班族，然后就是在那种市区上班，就是不会跟这样子的人聊天到嘛，那你就会听到不一样的想法。而且我就会觉得你要多听反对方的意见，你即使你未来要说服你才能够顺着他的脉络想办法摸出他可能这样讲虽然很功利，但你可以摸出他可能逻辑上面的破绽，或者他真正在意的，因为有时候人讲出来的恐惧并不是他真正在意的点。
嗯嗯，
对
嗯嗯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反过来，就是我们很久以前可能 maybe 千禧年的时候会幻想网络可以促进大家的交流跟沟通，
对，没有，网络就是一片就是无用的战场，
对，现在网络就是一片很恐怖的状态，就是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啦，这样，所以我觉得反而变成说网络上面的交流变得激进化或者是变成极端化之后，好像反而我们回到了就是现实之中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陪状态，大家好像反而才可以好好的讲话，
对，而且我觉得在疫情的时候又很有趣，就是因为疫情虽然大家都很就是大家都关在家很封闭，但就会更特别珍惜人与人之间碰面的机会，我觉得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去购物都觉得哇，大家对店员都变得很亲切，是啊，辛苦了辛苦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尤其是高峰，你知道你去那种家乐福之类，大家也还会跟店员说哎辛苦了辛苦了，你们还要出来上班这样之类的，对，然后互相赖群组通报说哪里有买什么东西之类的，对，
而且就是刚刚说那种比如说像你有举例那种早餐店阿姨但是很反同之类的那种，但是我之前觉得还蛮准的另外一点就是说虽然就是他比如说他们无论是支持同志或是反对同志，好像都其实常常都出自于一种很不理性的方式再去判断这样子，但是这些人其实反而是更容易因为比如说哦，我今天就是跟他感情变得很好，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出柜就说我其实是同志之类，然后这种用人跟人的感性的方式的交流反而更容易说服这类的人群这样子，
对啊，就是有点像说哦，他知道哦这个朋友是 gay 啊，但是他也没怎样，我跟他很好，他对这个族群的防卫心就会下降很多，
对，
对
对对，
而且像他里面有讲说就是那个主角翁文芳的爸爸他们在反正就是他们去帮家人扫墓的时候，他妈妈就有跟他讲说你爸爸那些人即使他们不支持但党叫他们投什么他们就会支持什么，那今天就有点类似说公正党就是你们最大公约数，即使他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扳倒民和党，但他也会为了有这个票源他就去投你支持的事情，就算他不支持，那他不支持又如何，他在有影真正有影响力的事情上是站在你这边的、啊、这样子、欸、
对，
也算是一种妥协，就比如说今天假设今天大家很讨厌国民党好了，那无论他是什么他就是会去投民进党这样，对，那其实他跟你什么立场也许在短期内并不是那么重要，或者是他私德有哪些地方你看不顺眼或者也不是那么重要这样，对，但讲到私德我觉得又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这部片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讲私德这件事，总之我们可以讲一下另外一条线，那就是这群主角们他们想要扳倒的就是想要连任的民和党他的副总统人选叫做赵昌哲，而且反而有趣的是民和党的总统人选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戏份，那戏份都集中在这个副总统赵昌哲上面，就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就是在这个公正党团队里面有一个就是王静演的角色叫做雅静，对，然后他就是以他的故事背景他曾经是被那个赵昌哲就是他是赵昌哲的助理，但他曾经有点类似像你也不能说到性侵但就是类似说他们算是外遇偷情，
我觉得有点像 PUA 的关系啦，
对对，有点像权势的 PUA， 然后他就那时候是爱着那个赵昌哲的，然后他那时候还只是立委还什么甚至是他学校的老师，对，这件事情你还会讲，那总之他加入公正党的理由就是他想类似有点像是出于报复心态想要抓挖到那个赵昌哲的底细这样或想办法弄他这样子，对，那这是里面蛮大的一条线，对，那最终诶我其实这样爆雷爆的差不多，
我其实刚刚在很前面的时候就想说哇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狂爆雷我们都没有任何防雷耶、
啊、那我在节目标题下一下防雷，
好，对
对
对, 对,
对，我就写有雷讨论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反正今天只讨论人选之人嘛，嗯，对，那好那我就继续咯，好，总之这一部片的结尾结论来说我们先不讲过程、啊、结论上来说赵昌哲的选情是有受到这件事情的极大影响这样子，但就也是有点像是说前面打了那么多议题然后最终却因为私德问题让公正党取得了一个很大的优势，这点我觉得蛮台湾的，
我觉得是耶、欸、我觉得是
因为里面就有讲到或者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的选举应该说各国选举其实都不是理性的，甚至我自己在台湾选了这几次的感受我觉得大家根本就不记得那些人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一两年前是完全不记得，他们只会记得这些人有哪些标签，就是他会有几个大事件，比如说大家对王世坚现在讲举几个关键词随便提，对，
他跳海，
对对对，他跳海嘛，对，
他只会想到这种，
对，他跳海，他拉小提琴，然后他很像鬼娃恰吉，
对对对，大家只会想到这些印象而已，
对对对，但 好，那你对王世坚的印象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直觉。那大家可能就觉得他很好笑，那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一个正面的。那假设你今天是王世坚的人的选区的人，哎，那他很好笑，你认识这个人，好，这就是他达成第一步了。好，那接下来需要什么呢？就是在选前三个月，可能有一些什么大事件，他有出来讲什么话，你认同这个人就应该就上了。对，就是大家根本就不关心一两年前到底出过什么事情，砸过什么锅，就是他只要对这个人有一个印象，所以这是为什么那种大家俗觉得很俗烂的选民服务有用，因为他第一个就是要留下印象，比如说去菜市场握手，为什么有时候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哦，哇，立委议员有来握过手，哎，哦，这个很用心哦，但其实他可能根本没做什么事，他就是去握了你的手，可是那个你知道，就我们以体验设计来说，那个体验的高峰是很明显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在街口为什么宣传车什么要一天到晚一直吵你，因为它有效嘛。对，那它有这种所谓，它就是先曝光，然后在选前有一个大事件，不要那时候是顺风的，通常我觉得这个人就会上。目前看起来感觉是
這樣，而且我觉得就是虽然刚刚说就是大家或者是他们，但是老实说，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后来有时候会自己反省一下，就是想说，哇，仔细想想，就是这个人，比如说我对这个人印象很不好之类的。然后如果有人就是那种有时候真的，比如有人从国外回来，然后问我说，欸，他就是没有 follow 那个台湾政坛很久，可以跟我说一下那个谁谁谁怎么会变这样？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他好像还好好的，然后我就试着想要跟他去补这个脉络，什么时候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就是具体发生了哪些事情，欸，
对，因为你又不会 一天到晚在翻这个人的生平。但我自己是第一个选举公报会看政见，然后第二个是会去 Google 一下这些人的底细，这样 对。但是我也会，我比如说我自己情感上一个立场，就是反正以前讲过应该没差吧，像我情感上立场我就不可能投国民党嘛，所以我在选一定是从就是反对方的人里面再去检验要投谁。对，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就是比如说以选立委或选议员好之类的，那我就会去看那反对方的人谁可能比较缺票之类的，然后刚好这个人也还不错这样子，然后是我认同价值的那一边这样。对，我的筛选方式
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明确说出发生哪件事，虽然我很每天都很认真在 follow 很多正式的事情或是新闻的事情，我一定有明确看过，但是我真的觉得事情太多，跟现在的资讯量真的太容易被洗掉这样子。然后跟你刚刚提的就是说在选前就是查询之类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也会做啊，只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我觉得以真正理想的选民的那个轮廓来说，我们应该要一直 follow 我们投下去的这个票后来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人那么闲，
没有，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你没有办法一直盯着你投的议员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样子。
对，所以为什么你就会看到每次看新闻就觉得啊，怎么有些人那么好笑，好像在作秀，但为什么？因为这样人家才会记得他。
对啊，
就是要做到这么夸张，像之前那个什么假手他人，那个陈玉珍那个，但是他就是说实在，人家就笑说本岛人在笑他，可是他票仓在澎湖啊。对，那他演给谁看？演给他的选民看啊。对啊，就是我自己看人选之人也觉得印象蛮深，就是无论什么议题，当然你在乎那个议题人，那对你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生大事，但对于选举来说，他可能真的只是一个为你创造声量的，想办法创造声量的工具而已，这样子。因为我蛮认同里面讲的是说，你要先选上了再说，就是你要先上了，你才有机会来谈这些改革。你上不了，前面你多么的清廉，多么的努力，多么的认真经营都没有用，因为你就是没有上。
我觉得有个心情比较是说，我觉得有点像那是一种人生路线吧，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就是例如说折损你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就是委屈自己的话，那可能走政治路本身就不是很适合你这样子，因为应该还有很多别的路可以走嘛，这样子。
对啊，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是那个主角文芳，就是他其实原本在当他们党部发言人，可是因为他选书这件事常一直被揶揄，甚至后来他有一点点出头鸟，然后就被冷冻。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开始经营 YouTube。他就是现在看完这部片的人都会讲那个方方正正翁文
芳。
对，他去经营新媒体，然后把自己养成一个有声量的网红，所以后来他就有点拿回了那个发言人的位置，然后主持也给他这样。但我觉得这件事不只是套用在幕僚团队里面，包含说如果你今天在意一个议题，然后你把自己操作成一个有声量的 KOL， 其实在这个时代你就是有影响力的，那会远比你投入幕僚，就其实就跟公司一样嘛，就是有些人就是擅长 当自己发光发热的人，他就不擅长当员工。
嗯，
对啊，就比如无论什么议题都是，比如像环保，比如说就像那个什么台客剧场，金鱼脑之类的。那今天讲到，比如说讲到投资理财，大家会想到哪些网红？讲到新闻议题，大家会想到哪些网红？就是你在一个，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当网红，你也可以当专家嘛。对
啊，你可以走学术派之类的。
对，比如说你今天就是一个在国外取得很高成就的，就是类似比如说电子学博士好了，或者是你就是核融合专家之类的，或者随便举例。那你今天你来讲核能议题，你就显得很有说服力，这样，因为大家喜欢这种权威感。对，但我只能说，我觉得无论走哪一条路，都一定会有需要绝对妥协的地方啦。
嗯，
就是最基本的，你想要这个议题被看到，你是不是就要曝光？你是不是要成为他人眼中表演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那个重点问题比较是说，那个所谓比如说，当你是需要被曝露在大众面前，或者是说去跟社会去做协调的话，那这当然就是会有妥协的部分，这样子。
对，
就是除非你是关上门来，就是疯狂的读书，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疯狂研究某个公式或什么，然后完全没有要需要接触外面的话，就可以走这条路这样子。
对，但至少他可能可以让你做到说，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嗯，
对对，至少不会受到所谓党部或什么的限制，你就是个自走炮这样。对，
没错。
对，我觉得里面呈现这点也蛮写，而且这是这个时代才能做的事情，以前可能是没有办法，因为以前传统媒体那么强，你上不了传统媒体，你等于没有版面。但现在有自媒体，那你能把自己养成自媒体就算是一个实力这样。
我也蛮喜欢它里面有很多对于网络的观察都真的是非常写实吧，就是例如说网络不会说只是，因为我觉得之前有时候看一些片，就是他们想要把网友这个东西纳入，但是会诠释的很平面，或者是
看起来很低
能，反正网友就是一些酸民啦之类之类的。對對對對，但我很喜欢是包含比如说网友各种的，就是除了是你自己的支持者或是单纯的反对者以外，会有一群大概 80% 非常混沌的人这样子。然后这群混沌的人，就是你很难说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明明是你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因为太自走炮，所以其实反而会就是有点像那个
失控的车翼，
对对对，失控的车翼，然后不小心自己打到自己之类的。
哦，对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地方这种很复杂的交织性都是那个现在台湾的现况这样子。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去打，他们算是一个弊案吧，然后打到后来变成说在说现任总统跟他的那个弊案有一个兄弟洞的就是奸情这样子。然后他们内部觉得干这个不行，这个再打下去会变成我们抓着人家私德很没有格局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可以稍微提一下，因为刚刚提了但后来又歪掉，就是那个在说那个性骚扰的那一条线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在看的心情有点微妙。我觉得一部分是我其实蛮高兴说这部片算很认真跟很具体的描绘了 PUA 的很多就是很详细的过程吗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戴立人演的真的非常好，但让我觉得非常恐，就是戴立人演的那个赵昌哲是真的是一个那种很像学术满口学术然后有魅力的中年人，就声音又低，
社会学出身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他们认识的时候就在课堂上，然后反正他就叫王静演那个角色不要去抗议，然后反正他讲了一大串，就说老师要进厨房了，老师要去选立委，你要不要来这样子，就是很有号召力。而且他从头到尾就是一副那种很沉稳的中年人，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很有说服力。但这也是所谓的权威或是诠释 PUA 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世界好像是绕着它转，你没有办法撼动它的感觉。
对，或者是它有一些那种真的很细节部分，例如说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上床玩之类吧，然后本来他想要让王静拍一个裸照这样子。对，然后但是王静一开始是拒绝的，就是他可能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不大想要这样这样。但是他那边就是很直接，就是说哦，他就突然接了一通电话，他就是好像就是要忙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就是瞬间王静好像就有一种被冷落，然后跟就是好像他如果不这样照着他画作的话，他的喜欢的人就要离开他了这样
子。激发你的不安全感，尤其是那种就是很像是我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我只在你前面展现脆弱的这一面，但他其实是在吊你的不安全感或你的那种占有欲这样子。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地方很细节吧。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是说，他其实去跟那种所谓的比较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比如说很传统的性骚扰或是性侵之类，就是那种
很传统的性骚扰，很像他们在公正党办公室发生
的那件事。
对，可是那个就是低端 低端白痴会做的性骚扰这样子，对，
这样说好像也有点怪啦，但是反正
就太
应该是说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状态这样子，就是刚刚所谓说王静他经历的那一切是会有一种让受害者自己会不断在质问自己说，可是我跟他应该是两情相悦，可是我自己是主动的，然后对方并没有真的什么威胁我，或者是并没有真的强迫我做这些事，都是我自己愿意的，那我最后还可以就是反过来说我其实很受伤吗等等这样子。
对，而且包含他们最后在揭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雅静，那个就是王静演那个角色，雅静自己都还在纠结说我当时应该是爱他的，我想要把这件事情表达清楚，可是他们也知道上电视大家要的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对，他们大家想听到的故事是他强迫你，然后他就是你是一个受害者这样，而不是你们之间有感情的什么这么纠结，因为有感情人家就会落人口实，就说啊你自己当初诱惑人家的这样之类的，
对。然后我说我看的时候觉得心情有点微妙一部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很具体或是确实吧，然后也觉得说他能够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对我来说是蛮难得的事情，在比如说台湾的影剧作品里面这样子。但是我说让我觉得比较纠结的点，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点教科书式这样子，就是他算是真的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白的。我觉得前面让我觉得稍微比较幽微一点，让我觉得处理的蛮刚好，是有一段是他在听另外一个也是发生很类似的事情，但是那个人就是真的是完全的性骚扰，就是比如说对方亲了他，可是那个女生却推开了这样。然后这个时候王静在，好，不是王静啊，对不起，就是应该要直接叫他
雅静
在听这段话的时候，他脑中闪过的是他之前跟自己的教授接吻，但是他就是非常投入的一个闪回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点题的方式对我来说就很刚好了这样子。不过这部剧里面整体来说都还是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用角色的嘴巴把他的心境全部都讲了出来这样子。虽然我可以理解 maybe 这个反过来也说这也算是一种妥协吧，就是可能就是对于在例如说大众的市场，或者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商业定位的东西，他必须要把事情说得清楚一点，不然或许有人就会误会。对，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其实对，包含就是他曾经是爱上他教授这一段，就是大家应该可能甚至不会出现诠释性交或者就是诠释性侵这个词，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所以会觉得哦，这就是 PUA， 这就是诠释性侵。但对于看剧的人来说，他不一定会联想到这件事情。
对对，说明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哦，他们就是普通的在交往而已，
他们就普通的偷情，然后被爆料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看完这部剧的理解就是说，哦，他们利用他的小三颠覆他的选情，这样子。结论上来说是没错，
结论上来说也是对啦，对啊，对啊，你要这样说也是
对。
对
啊，所以我自己是可以接受讲的那么白。哦，然后想要提一件事情，很好笑，不是很好笑，就是。就是我被在自己的铺写这部片的感想的时候，刚好看到第五集吧，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讲公正党内部在处理那个性骚扰案件，他们最终是选择开除那个人，但没有召开性评会。然后那个主席就是出于愧疚，就是他写了亲手写的信跟一个小小的花的礼物，然后去放在雅静跟寄给之前也被性骚扰过的员工，然后跟他们道歉这样子。
对，
然后这整段看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一段会有点落泪这样子，因为我可能就是蛮觉得说，哦，应该说我觉得看那一段很难过，就是包含第一个是觉得他蛮像现实会处理的方式，对，然后觉得很难过，这样都有点落泪，然后就看我被扑说这段不太必要吧，看起来太像竞选广告了吧。
对对对，我就是直接说，就是我觉得那一集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做的蛮好，跟有一些有必要吗的段落，然后那个刚刚那一段就被我放在有必要吗的段落里面。
对，而且因为那一集很有，就是那一集同时有两个感人桥段，一个是那个主角翁文芳跟他爸的和解，然后那个和解处理也非常内敛，就是他们在墓园里面散哦，所以补一个设定，就是他哥哥本来是他爸的接班人，但出车祸走了，所以翁文芳才扛起那个选情。对，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个女同志，反正就承受了种种。对，先讲这前情提要，反正那一段就是他们在墓园聊天，就刚讲翁文芳跟妈妈对话，然后才知道说，哎，他爸其实是默默的有在支持他，只是用不是他想要的方式这样。所以总之整段包含说，最后他爸爸算是一个表态认同他的伴侣这件事情，都是非常内敛的。
嗯 嗯，
对。但是后面那个写信给受害者那边，就是还下了非常美的光晕跟配乐，这样。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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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懂你说的那个竞选广告的感觉，但我就想说， 天哪，莫非我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精神广告 trigger 的人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一段完全可以我独立剪出来，然后就是稍微改一下东西，就是直接是一个精神广告这样子
啊。毕竟我也是以前就是听到岛屿天光就会想要跟着唱，然后跟着落泪的人。
好好笑。对，然后我想再讲另外一个是说关于刚刚我们比较前面讲的那个家境这样子，就是那个也是一个里面的主管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我其实还觉得做的不错的一点是说，虽然家境的那个他在跟家庭的这种关系的线，就是主要就是他觉得他没有什么时间陪他老婆，然后他老婆就是因此有点跟他分居的这一整段故事，就其实我觉得很可想而知啊，就是如果你要说老套也是稍微有一点这样子。但是我还蛮喜欢说就是他的这部片的立场站得很足的，就是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看过太多的那种台片或是国剧都很喜欢演说就是那个丈夫呢他就是一个就是所谓 so-called 直男，所以呢虽然他无意伤害他老婆，但是他就是会做一些很白目的事惹老婆不高兴之类的，然后老婆通常会跟他大吵一架，但是后来可能通常都是会以一种就是老婆后来还是就是发现说其实她老公也是默默关心她，或是她老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之类的，他们最后就很好了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套路，可是在这部里面我觉得她算是蛮认真的有去讲说就是家境这样做真的非常不 OK 这样子，然后她也有让家境自己用自己的嘴巴说出说她才发现她一直以来都很就是很错的去怎么讲，例如说像我觉得有一段蛮那个，就是他自己内心有曾经想过说他自己的工作比较重要，然后他老婆只是类似是一个插画家或是设计师，做那些就是好像就是也没赚多少钱的事情，
对台湾没什么帮助的事情，
对又对台湾没什么帮助，到底要干嘛这样。
对，然后可是他一直一方面想不行，我进步中年我怎么可以讲这个话，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些纠结都对我来说是蛮加分的细腻的部分，
蛮立体的，不会就是他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蠢的直男的感觉。
对, 对
对，
而且也会觉得说他这样做真的是蛮不 OK 的，就是我没有很喜欢说好像每次到最后又得去帮直男们洗白，就是啊他们就是需要有人教啦这样子，我觉得这部就比较没有这样蛮好的。
对，然后而且蛮有趣的是那个演家境的那个演员是叫蔡建伟吗？
黄建伟。
黄建伟，黄建伟。他太太才姓蔡，对。黄建伟跟那个演他老婆的那个蔡桓燕嘛，对，他们两个真实世界中也是夫妻。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可爱的。
而且他老婆就是那个咒的女主角。
哦，
对，虽然在造型上面因为差太多，因为他在这部里面就是剪那个设计师的那个很像草间弥生的那个发型，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认不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讲到情侣，我也觉得那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我突然就忘记女主角说就是
翁文芳，翁文芳。
对，我觉得就是讲到那个情侣，就是我觉得翁文芳跟那个也是钟瑶演的，他的另外一位好像茱莉亚吧。
对对对，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虽然他们的段落非常少，但是我觉得很辣，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觉得，而且因为我身边有一些那种很喜欢百合的朋友吧，然后他们等那个谢盈萱演百合等了非常久，
可以想象。不是，而且他真的很那个百合职场剧，就是谢盈萱演那个翁文芳是一个女强人这样，可是他见到茱莉亚的时候，他就会向她撒娇，可是明明在气质上面，那个谢颖娟的那个角色应该是比较强势，然后茱莉亚
她比较 alpha，
对对对，然后茱莉亚那个角色是比较柔，她造型也是柔美，然后讲话也是轻轻的，就是啊你们又喝到这么晚啊这样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她反而是向她撒娇那个，就是斯巴达系，
我就觉得啊就是真懂啊，就是私底下其实是反过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棒的，
对对
对,
对，就百合党大胜利这样子。我也是蛮意外，原来之前谢颖娟一直没有演过百合的角色，
就我印象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演过吧。
我记得还有看到推上还是哪里有人说什么，就是天哪谢盈萱让我好晕之类的，然后有人就说你知道吗他还没出力呢，对，
他还没什么，
他还
没
出力，对对，总之为什么讲到最后结尾说在这里吗？对，
结尾又开始讲说什么什么角色好萌啊之类的上面的。
对，另外我也是蛮高兴，虽然王静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在演这种就是悲情花瓶角色，但是、
哦、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他算是拿到的剧本算是蛮立体的。
嗯， 我觉得其实
如果比起对比鬼家人里面的设定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我其实也蛮喜欢他在鬼家人演的，然后我觉得鬼家人跟这部对我来说都是蛮适合他的选角，因为我前阵子还有跟朋友聊到过说，因为他最开始是演返校吧，
对，
然后跟对就是后来也是有
瀑布
演几个，对对对，还有瀑布，就是那种偏乖女孩的形象，但是我们都是觉得很不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整个人的气质就是很不乖，就是我觉得他就算被硬是去剪一个那种女学生头啊，然后演一些很悲情的角色，我都觉得没有很适合、欸、因为他其实对我来说比较适合演那种很有野心的人，就是长得很漂亮很精致，可是他很有自己的野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鬼家人跟这一部，就是尤其是他试着去那个密谋如何去就是、啊、就跟他的那个
赵昌哲女儿
接触啊，然后就是想一些计谋什么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才比较有觉得说啊，就是他就是应该要做这种坏女孩，假装乖但是是坏女孩这种人这样子、嗯、对。
要说这部片这部剧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小缺点的话，就是我觉得赵昌哲的外遇线他女儿在收证那边真的是蛮多，太多了，
对我觉得有
点太多了，
偏无聊，
我觉得那是可以就他每一集因为他是用一个混剪的手法，所以每一集大概就三条故事线会互相推，这样就是他们故事线没有差很远啦，大部分都在同一个线上、嗯、可是我真的觉得赵昌哲女儿的收证线不需要三四集都有她的画面，她可以半集就够了。
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就是
应该说没有超出期待的事情了。
对啊
对
啊对啊，就是比较像是事情就是一步一步，哦，比如他们越来越变越熟，或是他就是从可能打开保险箱到什么打开手机，
光那个开保险箱就开了很多，
开了非常久，
开了大概10分钟。对，
其实应该不需要这么多啦。
对，真的是不需要，反而觉得其他的那个选战的部分其实还是反而希望可以再多一点，就是因为后面在大选的时候因为它只有8集嘛、嗯、所以很快就是蒙太奇带过选前多久多久多久，然后就大选之夜了这样之类的。
对
反而觉得前面像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那些角色像秘书长什么之类，我觉得其实当然可能剧情上就没写到，但我是觉得反而那边的戏份可以再更多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蛮神秘的是就是好像看到结局，就是我觉得真正的结局好像其实是结在那个性骚扰这条线，也不是性骚扰，就是 PUA 这条线结束这边这样子，就是后面他虽然照理来说的真正结束应该是选战整个打完，但是他中间就像刚刚尼尔说，他就是一个一直在蒙太奇的状态，我觉得其实很跑流程，就是你完全知道说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吗？
就大概就说哦，那所以这个性侵的事不是性侵，就是这个反正就裸照的风波应该会成为扳倒他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然后他们会胜选啊，这差不多就是你想的这样子。
对
对
那大概有在10-20分钟就是在跑这个到了结束的这个流程这样子。
而且结束之后因为他并没有超出我这个期待，所以我就想，所以我们现在获得的是说果然选前还是要找个有利的私德点来把它打爆这样子。对，蛮真实的。对，
变成这个结论这样子。
不知道，就像其实各党都是嘛、嗯、就像比如说真的是选前爆一个事情，像之前像那个私烟案爆出来，就是私烟案甚至变成支持者也被叫烟民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嗯、
光这个标签就可以打超久啊，论文案论文也可以打超久，这样就真的是每次我其实蛮不喜欢最终都被抓到一个私德，然后那个已经无聊到就这件事情感觉已经没什么，但大家还在狂打。
嗯 嗯
对，就是我个人其实没有那么看重做，就是这只是个人作为选民，我其实还是属于比较会在意说他整体来说他到底推动了哪些事情，这样子算是一个你知道功过结算，就他的功有这些然后过有这些，但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抓着一个私德标签硬打，但想象起来应该是有效的，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就只记得那个标签，所以这个手法才会一直有效。
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可能大家心中无论，因为我觉得讲私德好像有一点太广泛了，这样子，因为很多事情都算是私德这样子、啊嗯、就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论文是不是真的也算是一种私德之类的、
啊、
如果他并没有真的影响到他对于国家的政策判断等等。但
是可是像论文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如果要打的话就是两党的人，比如说写论文的比如说论文造假的人，那如果你不容许，先不管他结论有没有决定说他有没有就是抄袭之类的、
嗯、
但如果你对于这个私德如此无法容忍，你就应该任何一个党只要论文粗暴你都绝对不支持他。
嗯，
对
嗯，
但那时候就看到蛮多人蛮双标的，我就会觉得想说、嗯、那所以其实你主要其实还是讨厌这个人，那你只是觉得说比如大家就会讲出说那这个人什么什么造假，那一定 啊，一定就是执政也一定是造假的，就不可以相信这样。但你如果没有用这个同样标准来检验所有人，单纯就是你只是讨厌这个人而已。
嗯，对，对，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是说，我是觉得就是先就是不讲师德的话，如果比较是单纯用一些标签去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加权程度这样子吧。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
但你对那个人已经有个基础分，如果本来就是负分，再怎么好，
再怎么好，可能就是没救这样子。但是例如说，如果我有一个基础60分的状态的话，那比如说我觉得他在性别这块上就是。很糟糕，这些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加权分的话，那 maybe 我就是可能就算他在其他层面上我很满意或什么的，但我可能还是不会投给他。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像大家的选择啦。
对啊，就是你不太可能把干什么。不过我在想打私的这一块其实就是在敲动中间选民啦，因为你比如说他里面不是有讲说什么政治就像渣男，喜欢上了很难分开，对，
嗯嗯嗯，
你不太可能把始终支持者随便一个事件就把他敲到另外一边，几乎是已经算是核心或信仰问题。可是中间的人你可以透过贴这些所谓私德爆掉
各种标签这样子，
对对对，让他们就是你刚讲那个加权分的概念这样子，对，
是说就是这一出的我后来有稍微瞄一下就是一些戏外的讨论吧，我觉得好像蛮难免的，就是有看到有一些人是因为比较是因为政治立场之类所以很不喜欢这部片，对，我倒好像不是说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如说支持国民党或什么之类，好像不是这样，我听到比较是类似说有人认为说他们是在洗白洗白黄白或是洗白小党之类的这样子，但
我自己感受是没有很明显
的、
欸。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他的，我觉得他处理或是切入的角度蛮刚好的，因为其实虽然很多人就是会提到说，就是你感觉可以很明确的对应到说，可能就是主角那群人很像是很像民进党，或是在加一些小党之类的东西，然后或者是那个对立的党派里面有一些人有。长得很像某某某，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某某某之类，我觉得这些东影射或什么之类的或许有，但我想要讲的是说，我觉得他切入的点很好，就是因为他没有说他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嘛，那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在于说，他就是把那个所谓的统独议题全部都抽掉了这样子。
哦，对，
对，因为基本上你抽掉以后，那就会变成说，通常两党制度，一个就是保守，一个就是进步自由，基本上其实大多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都是这样的状态、啊。
不如说，它里面架空的状态是理想中的台湾政治状态，
没错，
就是
没
有所谓统独这个魔王级的议题在操作的状态。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抽掉的话，台湾的两党应该会长怎样？这样，所以我会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一边一来说，我觉得不会到说就是涉入到说哦，真的你完全可以签合就是台湾现在任何一个党派，因为现在台湾任何一个党派一定都会讲到统独嘛。
没错，
但另外一点是说，可是你还是可以有非常多跟台湾可以对应，就是你平常在生活的时候对应到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聪明的。
对啊，我是觉得没有到洗白任何人啊，而且如果要是一出剧就可以洗白的话，也真的太容易了。对啊，就我觉得大家就是看，因为看剧毕竟还是一个娱乐，所以我觉得在。所谓娱乐程度上，因为它确实融合台湾的选举文化融合非常好，我觉得它是一部娱乐性很高的剧这样子。但你要说真的可以学到什么吗？我觉得其实也，或者说真的可以影响什么，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它所呈现的都还算是我们已知的范畴。
对，
然后包含你刚刚讲抽掉桶，他没有碰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就看到会多少会有点共感的说，哦，原来幕僚的。可能背后的生活是这样，对，反而是对选举幕僚多了一点同理心这样子。下次你看到在那边摇旗呐喊，在后面就是帮忙弄人，就会觉得哇，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对
对,
對，你不会说哎，个人又党工，对对
对，
對网友的一定是党工，没有就
对对对、
啊，这后面可能是一些辛苦的幕僚在加班啊。
对对对，大概如果说要有影响，应该是这个程度这样。但你要说真的对选情有什么影响，其实也没有，因为他就是很聪明的，没有特别指涉谁，但。你如果觉得他在指涉谁，完全就是自己带入了。像我最近才在DC群说，我觉得赵昌哲那个角色让我想到是赖月乾，因为他是我们大学的政治教授。Oh. 然后我为什么说很像？第一个就是赖月乾在学校讲话的时候，我直接讲他名字应该没差吧，反正他是名嘴。对，他在我们学校讲话的时候是一个很幽，至少在我在学的时候啊，他是一个算幽默风趣的大叔。而且现在他应该是被贴比较轻松的标签的，以。立场来看是蛮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就是算轻松，甚至已经到了有点代言人名嘴的态度。可我觉得蛮恐怖，就是这跟我在学校看到的时候的人完全不太一样。就是他在学校算是一个蛮讲话蛮幽默，然后他很懂所谓独派或 台派的想法，这样，甚至还讲过说什么啊，要是我们就是台湾也好，就是我们这些老人应该要先死，这样，哈哈 哈之类的，就是你知道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可以理解你的，但他在名嘴的生涯或者电视上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赵尚哲蛮像，不是指性骚扰那个部分，而是这整个人设很像赖月谦这个人这样，对。但是我只要说，就是你在里面投射了谁，或你看见谁的影子，我觉得那应该是蛮你自己的经验去呈现。当然我相信剧组在取材的时候，像我刚讲那个公正党的党主席很像融合了蔡英文之类的人的形象，但那也是因为我认知的政治人物就是这几个，那你认知的是谁，你就会投射谁在里面。
对，我觉得确实，对。而且我就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他的 casting 很好，这样子，就是他的选角很好，就是每个人真的都会觉得选得很刚好，甚至是有一些那种只是那个公正党里面的他们那一群同事里面的一些小党工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就是蛮栩栩如生的这样子吧。
对，而且甚至有个那个里面刚一直没有聊到，就是他们一个小党工，就我讲说什么朋友都在抗争，然后他在那边加班，然后
潘刚大眼的一个角
色，那个超像我前同事的
啊，真的，
而且连就是连穿着打扮长相跟讲话的口吻都超像。对
对，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那种，就是你就是觉得你认识。我觉得最前面最好笑是第一集那个他出现那个设计师工作室，然后那个设计大佬是一个就是平头，然后就是有刺青，我快笑死，
六小子，
我快笑死，想说这个捏他太多，然后这一切都他身边那些徒子徒孙也超像一些我们会认识的设计师。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从这些人的文化里面去挪用过来，就是他就是像可能主笔就认识这些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确实是有一种共通性，但你又说不出来那确实是谁。对，所以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在选角或所谓演员的形象呈现上其实蛮用心的。 对，
对，
你会代入感那么强真的算是他厉害的地方。对，
我觉得是。
好啦，总之聊了一整集，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也很少聊一个剧聊可以聊一整集嘛，
嗯嗯嗯，
那就蛮推荐大家去看人选之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讲的时候全天下都已经看过，因为包含像台通的人也有去演，然后台通自己也有访谈导演，
啊，对对对对，
我记得今天又看到另外一个 podcast 有访谈导演。对，
很多人在访啊。
对，那我们很小，我们访谈不到导演，所以我们就单纯推剧这样子。
对，单纯聊天没关系。
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就是支持我们节目，可以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那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来看，我们平常有做游戏直播跟比较特别的直播，那也可以追踪我们 IG 上面会写作品的心得，然后最近 IG 有个新功能，就是它可以在 IG 上面会有一个类似像聊天室推播的东西。对，那如果我们这周有什么直播行程，有什么抽奖行程什么，我都会在上面公布。对，那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追踪一下啊，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去开直播，所以就有点赶。对，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话语速很快？
对，而且你刚就是语速很快的时候反而讲得很顺，刚刚那段，
对，就没有任何的思考。好啦，那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